大家好，今日系6月21号，礼拜日，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呢几日嘅国际局势就系揿下咗葫芦，浮起咗瓢。中东啱啱先被压住，欧洲眼见战火就快烧到第三个国家，而北京又将部署静静咁再推进。我哋先嚟简单交代一下中东嘅局势。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准备今日动身飞往瑞士，川普特使团已经到咗嗰度，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但系水下据讲仲躺住高达80枚水雷，仍然系有巨大嘅风险。伊朗最新宣布，未来60日所有过境船只嘅保险都由伊朗政府负责，但系条件系每艘船必须提前48钟头申报晒所有细节。特赫兰用提供保险嚟换取全球能源流向嘅即时情报，表面上中东好似压住咗，但系泽连斯基啱啱亲手点咗第二把火。佢19号喺基辅一个记者会上，隔空向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下达最后通牒。泽连斯基宣布俾卢卡申科一个礼拜时间，你自己拆咗呢啲设备，如果你唔自己喐手，咁我哋就帮你喐手，就好似我哋瘫痪俄罗斯嘅炼油厂咁样。呢句说话系可以拖埋成个东欧落水嘅。卢卡申科如果真系拆咗，咁即系公开得罪俄罗斯。如果唔拆，7日之后乌克兰可能会空袭白俄罗斯，咁问题就嚟啦。乌克兰在喺前线，而家已经打到好吃力，兵力短缺比俄罗斯更加严重。泽连斯基系凭乜嘢？又点解要主动再点多把火呢？泽连斯基可能有3层算计，首先就系逼卢卡申科喺俄乌之间做选择。其次，如果卢卡申科真系拆咗中继站，俄军对乌克兰北部城市嘅打击准确度会大幅下降。最核心嗰点就系泽连斯基向欧美释放信号，你再逼我和谈，我就会扩大战争范围。一旦打击白俄罗斯，就唔再只系俄乌双方嘅问题啦，成个东欧嘅北约防线都会变得不可控。泽连斯基系喺将西方盟友绑喺战车上，不许刹车。所以呢，而家东欧同欧洲头上都点住火药。伊朗把黎巴嫩停火作为和谈嘅关键条件，但系如果中共怂恿真主党发起攻击，以色列能不还手咩？欧洲唔单止要防普京铤而走险，亦都要小心住乌克兰点燃东欧嘅防线。而中共正在呢个窗口期进行军事准备。台湾国防研究院倡议，共同创办人温若瑟根据最新嘅卫星图指出，共军喺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照1:1咁复刻美军嘅福特号航空母舰，最近已经由平面模型升级做成立体靶舰，隔篱仲有神盾护卫舰嘅模型。更重要嘅系，航母模型上已经出现咗明显嘅弹痕，那呢一证明共军不是在做图纸推演，佢哋已经在实弹演练如何瘫痪美军航母战斗群。喺军事亮剑嘅同时，中南海内部嘅政治清洗正在走向疯狂。中纪委净系6月初一天就连捉10个高官。旅居澳洲嘅张教授向大纪元透露，最近国内乱到不得了，官员落马嘅密集程度前所未有。中共而家查嘅唔系经济问题，而系政治站队，仲查做官嘅海外关系。听讲高层已经有人问过黄岐山有冇海外关系，北京政治圈人士申先生话，而家由上到下查微信、微博，连3年前讲过嘅说话都要翻出嚟逐条堆，睇下你有冇反对过习近平连任。时评人士胡力任认为，习近平准备变天、改朝换代，将中共嘅天下变成习家嘅天下。毛泽东纪念堂而家嘅装修就系习近平嘅去毛换习工程嘅标志性事件。将纪念堂呢个中共最核心嘅政治符号转移到习近平自己身上。咁由此推断，喺9月份重新开馆之前，再接下嚟嘅7月、8月，中国内部可能会发生蠢似文革咁嘅翻天覆地嘅变化。都有观点认为，中共呢一波残酷嘅政治高压，其实系为咗未来可能出现嘅极端状态，甚至一场大战做最后嘅内部清场。唔系绝对效忠嘅人就要全部踢落船。咁观众朋友，你认为中东停火真系可以令到呢场全球博弈降温呢？定系大国们都喺度为更大嘅风暴争取最后嘅准备时间呢？欢迎你喺留言区度留低你嘅睇法。
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尤其系老豆，膊头上边个责任重。血脂血糖好容易就静静咁超标啦。我哋推荐嘅三高代谢补，主打清、调、养，帮助维持身体循环顺畅。好多观众服用之后都有令人惊喜嘅改变。我哋嚟听下香港嘅刘先生嘅故仔。
我的工友啲同事朋友嚟见到我系九个月之内减咗成10公斤20几磅，咁我哋觉得奇怪啦，哇！点解你食咩减肥药啊？咁但系我以往就食过5C0C啦，我又食过黑醋喎，都冇效嘅。你转呢样嘢之后咧 ，OK 喎，掂喎，佢系好过你食益生菌。最嗰最大功能咧，就因为我咁短时间减咗10公斤，除咗个样系瘦啲之外咧，系好精神，好生猛，功效冇得顶噶。啲人知嘅真系冇得顶嘅嘢，直接推晒俾其他人啦。从9个月之前咧，就系停晒所有西药，任何药都唔食，但系好精神喎，个效果咧非常之好，即系讲都冇人信嘅，呢个系自己知嘅。再讲就以为话我帮你卖广告，即系我感觉就个灰甲就已经渐渐系退咗个灰色嘅，开始还原啦。香港脚咧就肯定臭味都冇埋啦，真系我冇任何其他嘢药物嚟治呢嘅。
过几日就系父亲节啦。而家结账嘅时候咧，输入我哋节目专属嘅折扣码109，呢款代谢宝即刻就可以打9折，送俾爸爸最实用。顺便同日日追新闻嘅低头族讲一声，专注护眼滋润嘅润眼宝，输入同一个折扣码109，亦都系同步9折，啱好一齐打包送俾长辈。本节目由健康520赞助，三高调理，请选代谢宝。
18号晚间，台湾海巡署金马澎分处在澎湖花屿西方海域查获了一艘违法越界作业的中国渔船，并且在19号凌晨的时候对船员进行了扣押和调查。海巡署说，18号晚间7点，第八海巡队是在花屿西方大约23.7海里的海域发现了这艘中国渔船。期间执勤人员连续鸣笛了5次，要求对方停船受检，但是这艘船不单止拒绝配合，还开始了蛇形加速逃逸。这样随后海巡人员也都立刻放出小艇对他进行追击，而最后也都是成功靠上渔船，并进行了强制登船检查。在登船之后，海巡人员在船上一共查获了6名船员，而且也都将船上大约750公斤的渔获全部都抛回入海道。不过在这次的查扣行动之后，中共海警船海警2102亦都突然现身喺咗事发海域，所以冇过几耐，海巡署亦都即刻派遣咗连江舰嚟到现场，去盯紧中共海警船嘅呢个动向。金马澎分署表示，最近本嚟就系休渔期，咁样照理嚟讲咧，系唔应该有咁多嘅渔船出嚟作业嘅。但系澎湖周边嘅海域，佢仲系一直频繁喺度出现啲中国嘅渔船同冇船名嘅快艇喺度越界捕鱼，侵害台湾嘅呢个渔业资源。对此，开南大学副校长表示，
台海短期内其实不会即刻爆发冲突，但军事压力和灰色地带的行动会持续升温，台海会维持一种高张力但未开战的结构性紧张状态。
在台海压力持续升高的同时，台湾驻美国最高外交官余大雷17号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亦都表示说，而家美国一项价值140亿美元嘅对台军售计划，目前仲系处于停滞嘅状态。佢指出，呢项军售案喺美国国会获得咗广泛嘅支持，而台湾咧就需要呢啲武器嚟进行防御。余大雷表示，我哋正努力增加国防开支，力求提升自卫能力，以便喺危机嘅时刻生存落去。所以我哋唔会坐喺度等，亦都唔会依赖美国骑兵嚟救我哋。咁样同时咧，佢亦都强调，正正系因为咁，台湾先愿意获取同埋购买美国嘅装备同武器嚟增强自己嘅实力。
而家卡住咗嘅140亿美元军售案，其实唔系俾美国所来否决，而系搁喺美国审查同政策节奏嘅管控入边。所以台湾驻美代表余大雷特别提到尊重川普政府的一个发表节奏。那个其实这句话都几关键，代表问题在时间点而不是方向上面。
北京想用战略金属来瘫痪美国的军工，结果反而意外复活了一座濒临消失的韩国鬼阵，送了份大礼给马斯克。在6月18号，阿尔蒙帝韩国矿场正式宣布，他们在江原道凌月郡的桑东矿区入面正式确认了一座木矿。木矿被誉为是黑金，这座矿的储量很丰富，可以持续稳定地开采超过60年。这条消息背后其实是一场拖了31年的复仇战。 桑东以前是韩国的外汇命脉，1916年在度发现了木矿，去到1960年代最鼎盛嗰阵，净系呢一座矿场就包咗韩国总出口额的70%，名副其实是一座矿，养活晒成个国家。当年美军的弹药、坦克、装甲、喷射机引擎背后全部都有桑东木的影子。但是到了1994年中共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低价木就涌晒入全球，将桑东彻底打残了。桑东全镇人口由巅峰时期的几万人减少到不够1000人。2021年韩国政府将桑东列为即将消失的村镇。2022年当地高中得3个毕业生，一个曾经养活成个韩国的地方被中国的低价倾销摧毁了。但是呢，现在的剧本就翻转了。中共由去年开始将钨、钼、铀、钡、钿这五种战略金属全部纳入出口管制，制造3纳米到7纳米先进晶片的关键气体氯氟化钨告急。最近日本化工大厂超和电工关东和中央消子正式警告三星和 SK 海力士，说他们手上的氯氟化物库存顶不到7月，部分生产线可能要停摆了。这个时候桑东的战略地位就彻底爆发出来。阿尔蒙蒂在这里探明的黑金木预估资源量高达1亿2千万吨，钢入面只要加少少木就可以变得极之耐高温和耐腐蚀，可以用在航天、太空、核反应炉甚至先进晶片的薄膜。过去韩国90%以上的木都是靠在中国入口回来的，桑东复活了，帮韩国松绑了。不单止是这样，阿尔蒙蒂已经同韩国的细亚金属签了多年木矿采购合约。细亚金属最出名的客户就是马斯克的 SpaceX。未来桑东挖出来的木会用在猎鹰火箭和星舰的引擎上面。这个是30年前完全不敢想象的逆转。咁再加上美国国防部2022年通过的稀土法案明确的规定 ,2027 年起美军装备不得再使用中国产的木，咁等于是给了阿尔蒙蒂一张长期的市场保证书了。中共当年用低价倾销逼到桑东走投无路。今日中共想用稀土管制卡住美国条颈，逼各国选边站，点知反而令到桑东起死回生。观众朋友，你点睇呢？中共自己逼出一个超级供应商，你又觉得北京呢一种卡住人条颈嘅战术到底仲可以嚣张几耐呢？欢迎你喺留言区讲下你嘅睇法。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睇到喺今日咧，川普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经系抵达瑞士啦，同时富十立亦都已经系人在瑞士。咁样美伊喺瑞士嘅会谈可能系立即要重启咗吓。咁啊，睇到报道提到话咧，呢个巴基斯坦嘅内政部长纳克维而家目前正在伊朗，喺会见伊朗嘅外交部长阿拉格齐。然后咧，随后我哋睇到沙地嘅媒体嘅最新消息显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今日晚上咧，将会同巴基斯坦嘅呢位内政部长一起去前往到瑞士。大家知寻日嘅时候仲喺度话，伊朗方面就系因为以色列方面唔停火，所以系拒绝去瑞士进行谈判，而且话一定要等到以色列嗰边正式停火咗，先会启程同美国举行下一轮嘅谈判。但是呢，今次就是消息是出来了。伊朗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在今日表示，伊朗代表团计划将会在今日前往瑞士，就美国同相关方面履行承诺一事提出他们的诉求，并且明确他们将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伊朗方面已经是遵守了自身的承诺，说美国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等等等等，亦都系最新嘅消息显示，巴基斯坦外交部亦都已经正式宣布咗下，发表咗声明，就系伊朗美伊谅解备忘录嘅后续安排显示，技术层级嘅会谈将会喺听日21号喺瑞士举行。嗰个巴基斯坦以及卡塔尔方面咧，会作为调解人参加今次嘅会议。根据报道咧，伊朗代表团今次系由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领队嘅，哈唔系呢个伊朗嘅议长加里巴夫。而且咧，成员当中包括伊朗的中央银行行长，仲有副石油部长在内。所以大家可以睇到，以色列同黎巴嫩到目前为止，我哋睇到寻日嘅时候仲喺度打得好激烈吓，仲未停火，所以伊朗系再次做出让步吓。今次系去到瑞士，要同美国举行谈判啦。 咁嗰个另外咧，瑞士外交部亦都系喺今日20号表示咗，将会提供一个谨慎可靠嘅环境，嚟促进美国、伊朗两国就落实谅解备忘录进行磋商。嗰、那个提到咧，嚟自于多个国家嘅外交官亦都正继续努力在维持对话，但系出于呢个保密原则，冇办法提供更多嘅有关参加会议嘅人员或者系讨论嘅内容等等呢啲资讯。另外咧，我哋睇到副总统曼斯啊，今日亦都喺呢个接受霍士新闻采访嘅时候提到咗，佢话佢自己预计亦都会喺呢两日就启程去前往瑞士。但系咧，佢话呢个总系涉及到一啲微妙嘅协调同外交礼仪啊。佢话目前同伊朗嘅谈判进展系顺利嘅，最终结果咧如何将会取决于伊朗方面，我哋将会喺谈判方面提供机会。另外咧，关于以色列。曼斯提到话咧，相信我哋能够维持停火状态。以色列喺好多方面都系美国嘅好朋友、好伙伴，所以曼斯指出话，目前冇证据显示伊朗正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佢话咧喺呢个霍尔木兹海峡扫雷系需要一段时间嘅，但系喺过去24小时内，我哋就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咗1600万桶嘅原油。佢话呢个基本上已经恢复到咗战前嘅水准。佢话呢个表明海峡实际上已经系畅通咗。点解讲呢个海峡哈？我哋睇到从寻日开始，伊朗方面就喺度叫嚣，特别系革命卫队海军呼吁话：，我哋要关闭海峡，因为以色列喺黎巴嫩冇停火啊。但系今日咧，呢个伊朗嘅塔斯尼姆通讯社依然喺度报道话，伊朗嘅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已经发表声明啦，正式嘅话，因为以色列持续不断喺度袭击黎巴嫩，所以伊朗咧就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同昨日其实广播的内容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外界判断什么？这个邮轮和船只它可能走的是亚曼的航线，因为我们看到美国方面也都已经证实了有1600万桶的石油已经出来，所以呢伊朗方面目前也都没有见到有任何袭击的动作，所以外界现在判断是走不同的航线。但是随后我们见到今天上午10点多，将近11点的时候，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发表一份正式声明，也都证实了这件事。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呢，6月20号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量有所增加，同时呢美军继续在这个区域展开行动来维护航行自由。今日呢条国际水道的航行安全是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的。一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以及超过1700万桶的石油运往全球市场。他这里比副总统讲的还要多100万桶。而且呢他提到说，联合海事资讯中心在这个礼拜是发表一份公告，确认所有的船只都可以沿着指定的航线安全通过。而这条航线不受任何无理要求或者是障碍的干扰。而且最后提到话呢，美军将会继续保持存在和警惕，确保同伊朗达成的协议的各项内容得到遵守和执行，并且持续有效。所以这个美军司令部发了一个声明，正式奚落了伊朗，我们有一个自己安全的航道，不受伊朗的干扰。伊朗虽然现在说不收费，但是他是要求要提前至少48小时同他们报备的。批准之后才可以通行，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其他的商船可能行的是不一样的路线，避开了伊朗方面。另外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今天是早上也都连发多个铺文，再次强调说美国在对伊朗战争当中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伊朗在军事上已经彻底战败，而且他提到说呢，伊朗这个犯下的叫做谋杀罪行之后，他已经逍遥法外长达47年，直到我出现之后，整个局面都完全改变了，美国回来了。另外呢，我们见到川普总统19号的时候，在这个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不是揭幕了新空军一号吗？当时呢他也都 在这个公开活动上讲话了，讲话中还特别提到话呢，自从协议达成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量就在这激增，大约是有700艘船只正在源源不断开出海峡，周围都是石油啊。而且呢，川普总统表示呢，重新开放这条战略水道对全球的能源市场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航运公司都不愿意再在受到导弹或者是水雷威胁的地区作业。他同时也都重申了，就是伊朗有60日的时间来跟美国赶紧达成这个协议，否则的话将会面临后果。然后呢，我们见到川普总统是话锋一转，就强调了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强大的盟友关系。因为前一日我们见到曼斯副总统有批评以色列嘛，然后呢川普总统说呢，我们和以色列是并肩作战非常好，而且呢我们和以色列也都一直有着 好好嘅关系，我哋之间嘅关系亦都非常强大。而佢提到内塔尼亚胡嘅时候，话佢系一位战士，佢应该被认可。佢话佢哋应该俾佢应有嘅肯定，因为佢确实非常之了不起嗰个。另外咧，川普总统仲提到一样嘢，就系佢话我今年要进行好多呢种出国访问，我哋将会前往土耳其，而且喺今年嘅某个时候，我哋仲会再去中国。哦，已经提前宣布咗会再有中国行程啦。他说习主席呢将会在九月份来美国，但是我们之后要去中国参加一个大型会议，他说我会去的，所以可能川普总统还是会去。那我们看到目前呢在中国会举行的会议，就是中国今年担任2026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东道主，所以11月份的时候会在深圳市主办一场叫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所以外界估计呢可能川普总统是说去参加这次会议，我们拭目以待。另外呢，以色列和真主党这边依然在交火，我们看到20号的时候仍然发生了激烈的交火。以色列外交部证实，真主党是昨晚的时候夜袭黎巴嫩南部的以军部队，发射了超过50几枚火箭弹，而以色列国防军亦都随后打击了真主党的多个目标。真主党随后宣布说保留回应权利，所以看到现在为止双方还是你来我往。但是很快呢，内塔尼亚胡有发声明表示说，在黎巴嫩我们是击退了地面入侵威胁，而且并且摧毁了真主党的导弹能力。同时我们看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也都表示说，以色列仍然坚持致力于同真主党立即停火，但是问题是在于真主党一直在发射火箭弹，这个是他们的问题。而最新报道显示，刚刚我们在截稿之前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有下令要在黎巴嫩停火了，咁就睇真主党会唔会继续喺后续嘅时候继续骚扰以色列。
我哋呢将视线转向东欧。乌克兰嘅无人机连续两晚轰炸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外围嘅防空网漏到好似个西咁。莫斯科嘅街头甚至係出现咗荒唐嘅画面，俄军喺住宅区入面攞住突击步枪仰天盲扫无人机。那个对于基辅嚟讲呢，这个系振奋人心嘅大节。但是呢，揭开表象，空袭推倒了三张骨牌，将欧洲推向了失控的边缘。而这一场混乱拖落去，匿在背后偷笑的其实是中共。那这番话是怎样呢？我们先来看第一张骨牌，是俄罗斯内部崩盘信号政谍家以色列分析师谢伊盖奥斯伦德在电报群组发文说，莫斯科空中有大量的防空系统，但是根本是没有足够的弹药。架在楼顶上的海甲发射架更似是安慰剂。诡异的是 ,20 号传出俄罗斯的空军司令科比拉什中将在窗户意外地坠落了。消息如果证实了，那个就是俄罗斯官场标准的整肃信号。与此同时呢，普京被逼到已经是启动半隐蔽式的动员了。据俄罗斯当地的媒体透露，在全国多个城市，大量的男性在街头被强行拖落车押去当兵。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警告说，当普京面临真正的绝境，他极有可能会做出绝望的反扑。西方必须拉响警报，但是如果普京反扑，目标就不单止是乌克兰了。这个就是空袭莫斯科推倒的第二张骨牌。挪威地缘政治学者迪森对 X 知名的主持人马里奥纳夫尔分析说，真正支持乌克兰作战的是北约，但是北约并不在乎乌克兰的伤亡。当俄罗斯发现无论怎样报复乌克兰都无法震慑北约的时候，那普京就可能会得出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要划真正的红线，唯一的办法就是直接打击北约国家，即使是明知这样可能会引发核战。第三张骨牌亦都是长期影响最深远的，就是全球军工版图的洗牌，中共跃跃欲试。乌克兰数位转型部长费多罗夫刚刚宣布启动战利品实验室平台，将缴获的俄罗斯巡弋导弹、无人机到装甲车做全面的逆向工程，然后将数据开放给自由世界。那这样听下去好像送大礼咁，是不是？但是呢，金融分析师阿贾揭穿了盲点，自由世界这四个字是没有防火墙的，中共、北韩等都能够通过灰色管道拎到数据。以北京的山寨能力，可以一分钱都不用花，就将俄罗斯累积30年的军事技术全部都打爆。更为可怕的是，如果战争拖延下去，俄罗斯不断地衰弱，它在非洲、中东的庞大军火市场将要崩盘，那谁来接盘呢？很可能就是一直在旁边递刀子的中共。 嗰、那个仲有一件事系值得一提嘅。政客新闻网20号透露，嚟自欧盟内部嘅消息，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竟然瞒住德国同法国，私下指示助理同莫斯科建立咗秘密沟通管道，试图喺俄乌之间进行调停。但系呢个橄榄枝被莫斯科拒绝咗，更加激嬲咗默茨同马克龙等欧盟嘅自家人。欧洲军力不足，又内部分裂，令人担心单靠欧洲好难应付俄乌战争。嗰、那个暂时睇嚟咧，战争冇随住乌克兰嘅大捷而接近尾声，反而进入咗更加唔稳定嘅阶段。世界非常明显仲未有做好准备。观众朋友，你认为川普会调停俄乌战争咩？普京最大嘅威胁系内部政治动荡，仲系战场上嘅挫败？欢迎你喺留言区入边留下你嘅预测。
日日追即时新闻，主播眼睛到咗深夜，亦都系顶唔顺啦。我哋一直喺处介绍嘅健康520润眼宝。能够有效咁锁住眼部水润，舒缓眼睛嘅酸涩。有位王先生，每次一睇电子产品，眼睛就非常之唔舒服。自咗润眼宝之后，佢系咁样讲嘅：，
但是只要是一看那个电子产品，然后眼睛就特别疼。经过推荐哈，后来就试了一下这个润眼宝，大概吃了两三天吧，就明显就感觉就是那个疼痛感就没了嘛。
而家结账嘅时候咧，输入本栏目嘅专属折扣码109，就能够立即享受9折嘅优惠。包括我哋前边提到嘅三高代谢宝，使用同一个折扣码109，亦都有专属嘅9折。正好赶上父亲节，呢两款产品一齐带咧就最着数。限时优惠嘅链接咧就放咗喺置顶留言。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